记得那时候在讨论，还有就是说要开放中国的海洋测量船来台湾进行一些工程标案。
我说海洋测量，
对啊，哦，你现在去 Google 一下当时的新闻，我看了简直就快要那个心脏麻痹了。你这样不是让他的海洋测量船，哎，我来帮你做海事工程，那顺便把资料送回去，以后解放军的登陆作战就是红边的呢，
毫无国安可言，只机密都给人家，
比 IKEA 的尺寸还准哦。
大家好，我是卧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防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防大小事。我们一样邀请到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苏子云老师，欢迎苏老师。
大家好，又来了，这是民防真的大小事都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事。
真的，我们之前跟老师提到公民抵抗的重要性，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想要来正直接的去看一下这几个礼拜这几个月，好像这个台海关系我们讲不这么平静，因为像什么台湾现在很多碰到灰色冲突的威胁，那这个题目其实也是这一期想要主要跟老师聊的题目。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其实就有稍微聊到现代战争可能起点的时候，就有聊到灰色地带冲突这样子的概念，那也就是侵略者运用一连串好像没有达到战争程度的这种威吓的行动，一步步逼近目标，那也增加大家的心理压力。从2024年的1月开始呢，中国就再次片面跟动这个 M503 航线，那国台办也宣布不承认金门周边台湾控制的水域，那中国渔船也不断侵入台湾的海域捕鱼。不过其实这情况好像之前也蛮长一段时间都有了，比如说我们去马祖探访的时候，当地人就有分享说，其实附近的渔船长期以来都一直在做这种踩边界的事情。对，那甚至中国海警在近期也闯进中华民国控制的水域这样。那这些行为没有协商告知，那也完全无视台湾的相关的防备这样子。那所以呢，中国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有一点像是说跟全世界展示说台湾海峡是它的内海，是中国的固有地盘这样子。
其实我想就是中国他这样做其实对他自己非常伤啦，就是他会遭遇到很大的战略后坐力。因为我们从就是更广阔的图像来看，中国政府放纵他的这种非法渔民在黄海跟韩国的海警发生冲突，韩国海警还拔枪射击造成死伤。那在东海跟日本的海保海上保安厅也是一样，在南海跟菲律宾更不用讲了，那甚至远到南半球，就是南太平洋的阿根廷那边的水域也是中国的远洋渔船滥行捞捕这个鱿鱼跟金枪鱼，造成南美洲就是渔民的严重反弹，把中国形容成就是灭绝生物的这个恶魔。所以阿根廷啊、委内瑞拉、厄瓜多等等的国家也都向中共提出抗议。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确金门这一次就是海巡依法执法的事件被中国给偷换概念了。我们之前讲民防很重要，大家都要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面巩固，但是我们要提供足够的参考坐标，我就可以知道啊，这个责任在中共那里，在阿强阿遐，共匪就是共匪，有看到北京嘛是有啦，
他们到处做同样的事情。
是的，然后同时我们可以讲，就是中共他这样的做法，其实就像路霸啦，那个花盆摆的，而且停桥以外啊，贵贵刚又把那个花盆偷偷再搬一点过去，就是用这种蚕食鲸吞的手法，所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只是说在台湾海峡这里，中国他会刻意的就是用这种准军事手段来做这种灰色地带，对，掏假包，一点掏假包啊，现在又进化了，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沙拉米切香肠，但是我再把它进一步称为是沙西米，就是像沙西米一样切得更薄，让你无痛来改变现状。可是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也不是吃素的嘛，所以都看得出来，
不管是切的是香肠或生鱼片，我们还是要吃得下去。
对，
老师我觉得像我们想要提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老师刚刚不讲，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人也没注意到，很多台湾的这个民众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只发生在台湾，那为什么啊？是因为执政党挑衅啦，啊，不承认九二共识啦，等等。但如果真的去用全球的视角去看，中国中共其实是在全世界都跟周边国家，甚至没有在周边的南美洲国家，都在用类似的方式去这个侵门踏户啊，或是让自己的民船或是武装渔船、重装的渔船，然后偷偷的去扩张它的领土主权嘛。
所以才会说收听这个 podcast 有益身心健康，也有益于你的那个股票投资，
真的，
跟你的事业发展，因为我们要 要了解就是说整个结构性问题，不要被中国就是用片面的见树不见林的这个方式扭曲概念、哦、这就是所谓的公民抵抗在陈平时期我们可以发挥的作用。我们补充一下上一集讲的公民抵抗，除了心理上的这个强韧性之外，那在很多方面就是兼顾灾防的用意啦。其实公民的这个韧性、哦、不只是面对所谓的武装的这个威胁，在大规模天灾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有储备比较多的粮食或者看这个卧槽的这个资料，你可以知道说如何保护自己跟家人，如何可以取得干净的饮水。比如说在卧槽这里，我们最早就是说你不要带矿泉水，大家吓一跳，为什么矿泉水那么重，带它干什么？你要带的是滤水器嘛，滤水器带的就是临时有什么污水你还是可以有水可以用，叭叭叭这样一堆的。那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在我们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都可以提高自己跟家人的安全。那再回到就是现在的状况，还有 M503 其实也是一模模一样样，这重要耶。因为其实依照统计，在中国的这个空域，就是它的天空啊，有 70% 都是军机在使用，30% 是民航机在使用。那甚至中共已故的总理李克强，他在以往的这个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他就说我们要把中国的空域做合理的资源调配，意思是两解放军、你的军机占太多空域了，让给民航机。结果阿共他现在就可能拿解放军没皮条，就故意把这个民航的航线往海上推，他刻意在压缩我们的台海中线。所以你就说他真的是好坏坏。
不过刚刚讲说这个在中国内部讲这句话希望军方要让给民间的这位李克强总理、哦、已经让我们怀念他了、
哦、对啊，啊，只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同样就是听卧槽 Podcast 有益身心健康、哦、就可以知道说、啊、其实就是说中国的一个刻意操作阴谋。然后像当然我们这样讲还要有客观的数据嘛，就是我们比对欧盟啦、啊、欧盟他统计就是他们军用航空占的空间的比率就是 25%， 其他都是民航用。美国呢地表最强大的空军呢，我是拍谁，就是依照 FAA 统计，就是真正的进航区就军用的空域啦，就只有占 1%。 比如说在华盛顿特区就进航区也打个马灾、啊、但是它还有就是军事活动空域，就是 Military Operation Airspace， 艺术对方这可能是演习空域等等，可是它是军民共用，也就是我在演习的时候你如果要通过的话你要先通报，那我如果没有演习的时候你就自由通行。所以在美国的天空就是 99% 民航机都可以用了。这样子同样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视角拉到全球的话，就可以知道哦 M503 就是共匪故意的，而且来压缩你的这个台海中线。好，压缩台海中线很不负责任，为什么？因为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就是你这些航线第一个你要这样瞧，你要跟周边的飞航情报区先协商、第二个即使你划设了跟周边的飞航情报区也是要保留一定的这个安全的距离、
空间、
不要说你飞到一半说遇到前面有乱流，我就是丢一下就飞到你的飞航情报区，结果把台北这里的航管局的人吓个半死。啊，照 ICAO 的规定，至少就是说在 ASOBI 在3分钟以上啊。那、啊、你现在中国的话，这 M503 大概30秒就出进来了，所以才会说中共这个政权真的是很不负责任。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也是。
老师刚刚提到这个飞航区的问题，我刚刚想到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也是很值得跟这个大家说明啊。我想老师等一下也可以补充，就是大家想到中国的军机好像说很常在台湾这个 ADIZ 航空识别区周边，那不然偷闯进来一下骚扰啊等等。然后我们的军机叫伴飞嘛，但其实哈不是只有台湾的军机需要这样长时间一直被骚扰的伴飞，日本的军事基地的空军的自卫队也是这几年来被长期的骚扰到，哇，他们的军事预算必须大量的增加等等的，所以这不是只发生在台湾。
我想就是首先像我们空军的弟兄姐妹先致最敬礼啦。其实空军飞行员现在很多女性优秀的飞官还有地勤人员，他们就是在保护我们每一天的言论自由，包括现在 Podcast 可以讲东讲西的，不会说一下就被党把你的言论从网络上给消失掉了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本的人基本的尊严。当然希望中国大陆的朋友以后也可以有这种免于恐惧的自由。好，回到刚才讲的就是说的确萌萌讲的是这样子，就是 是冷战开始的时候，就是当时是苏联啊，就是常常派飞机去骚扰日本，特别是北海道。我记得有个漫画叫做就是百里基地，一百两百的百，里长的里，这个漫画，这套漫画当时也很有名，不要只看小叮当，还有很多好看的日本动漫。它形容的是百里基地的飞官上去拦截俄国当时苏联的一些军机的一些故事，放到就是说比较大视野，俄国的飞机到现在也是常常入侵瑞典跟芬兰的领空去干扰啦，就挑衅。那中共的这个军机当然现在也在做同样事情，所以就是这些威权国家基本上都是不讲国际法国际规则，他就是用这种比较阿爸的心态来处理事情。所以应对他们的话，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理直气和，不要 keep put， 因为是理直气和，他越是觉得你不中计，他自己也就无趣。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你可以争取国际的支持。第三个的确就是中共对我们的骚扰是已经破了冷战记录啦，比如说日本最高记录一年可能要拦截中国军机1005次左右，这是他们最高记录。可是中国军机进入我们 ADI 力大概已经到了将近2600次，平均一年2600次，这个其实我们都还可以吃得下来，可是就是说这些飞官这些地勤的人员就会负担比较重。
对，我觉得老师刚刚讲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是就是中国对全世界都在做类似的事情，那也包括刚刚也讲到说跟韩国有冲突。那如果比如说很多台湾人喜欢讲说因为我们选了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政党所以才这样，但事实上韩国现在的执政党其实是相对来说是跟中国关系并没有不好的，所以其实很明显就如老师刚刚说的，中国就是一个国际流氓，就一直在做这种骚扰大家的事情啊。对，那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流氓你可能可以报警，但是在国际上面遇到中国一直做这种事情要找谁报警呢？对，那很多人这种反美的人或者是所谓的反战，反战要加一个引号，就会批评说美国是自以为世界警察，动不动就介入某一些地区啊。但如果看看乌克兰再看看台湾的情况，那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流氓国家一直制造灰色地带冲突，不只对台湾然后对世界上所有地方，其实是必须要想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的啦。对，所以我们今天谈灰色地带冲突，那刚老师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世界各地都在面对中国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蛮重要的。对，我觉得听众朋友真的听到这边很可以记得这件事情跟身边的朋友分享，因为蛮常会听到有人讲说就是台湾跟中国关系不好才遇到这样子的情况这样子。
我先解释就是台湾这种情境，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斯德哥尔摩集体的症候群啊，就不去指责加害者反而来指责受害者，这种是很父权沙皇式的一个的心态，不是沙皇啦，杀猪啦，我讲到俄国这头壳烧掉了父权杀猪式的一个心态，就是哎呀如果说有女生被侵犯就说是因为他衣着的关系，不去指责加害者反而指责受害者，这是什么鬼逻辑，就是一种父权的社会心态才会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一种就是说可能看中共就是哎呦好庞大的军机等等的，他们就会心理上就会有一种潜在的这种意识，就是我要洗龟喂大饼甚至表忠等等的。第二个就是国际间其实是一个比较接近所谓的无政府的一个状态啦，这是国际关系长久以来的研究，就是比较是现实主义，部分有理想主义是没错，比如说美国他的理想主义其实是来自于认为如果国际间就是陷入系统性的战争，美国讨不到好，因为他很多要靠进口出口贸易等等的，所以这是维持安定是共好。那第三个就是说除了刚才雪莉讲的这个中国海警或中国渔民在全世界这个就是作奸犯科还有到处挑衅的战狼外交之外，中共他对于各国都有这种所谓的渗透，包括这个网络攻击，包括资讯的误导，包括实体的收买，比如说在澳洲有议员就是被发现，这位华裔的澳洲议员就是长期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现金巴巴巴了，而且他表现出来行为模式就是在法案上都是对中共有利的，那甚至在比利时也被发现某个议员就是拿华为的政治现金，相关的决策上面都采取倾向中共的这个政策，而且他还是占据着比利时国会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你讲这个突然觉得好熟悉的感觉，跟台湾的立法院好像也有这个画面。
就是说同样的，如果我们就比较全世界的案例的话，就会发现加拿大也有被中国渗透他们的政界等等的，这样子就可以很客观的说，哦，如果要把中国对台湾的一些东东当成是因为某个政治团体执政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中国在偷换概念。其实对中国来讲台湾不是那么优先，但是台湾 可以是那么的重要。你要想想看，他在今年的两会，他国防预算已经到了 1.6 兆人头子狼头抓人民币了，又比去年增长了 7.2%。 1.6 兆人民币相当于就是说8兆的台币了。中华民国国防预算啊，不好意思，可能只有就是常年预算加特别预算加起来一年可能就5000多亿，所以它是我们的将近12到13倍。那他搞这么多钱，就是第一个习近平要用银袋子稳住枪杆子，他这个真的是也是很符合管理现代管理概念
要稳住他对他最重要的部门。
因为我研究近十年习近平大大的这个国防预算，我从他2012年上去他7200亿人民币，到现在变 1.6 兆要求成长 1.4 倍。再来就是他历年在增加国防预算，大概有 25% 到 29% 左右都是投资在改善基层的待遇，有够不？就是以前的邓小平、江泽民跟胡锦涛，他们是抓军头嘛，抓住高级将领，他们认为就 OK 了。结果习近平是杀军头，就是将军下台，那个将军就是自然死亡了，等火箭军啊和战略支援部队等等的，可是他就稳固住基层，
这个很有他们这个共产主义做事的风格。
没有，这是现代管理概念，叫做钱往下走，就是习大大是政治目的嘛。那第二个就是他把这些钱就弄来，就是说中国要改变他地缘战略了，他从一个 land power 陆权国家变成一个 sea power 海权国家，所以他投资可能后面第四艘跟第五艘的航舰，还有一些就是先进的船舰还有战斗机等等的，所以他投资这些。在这样的情况看起来，你就知道说OK， 北京的眼睛是看着整个太平洋的到第二岛链，所以他的海军要出门的时候就会觉得台湾在中间
卡卡的
KK 北边是宫古海峡，南边是巴士海峡，这样子出去总是好像被看到一样不开心所以如果把台湾变成中国一部分太好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台湾变成中国的哈瓦伊
变成一个前进基地，这种感觉。
对啊，多方便啊可是呢，这个对于日本、韩国、美国来讲是不可承受的，因为日本依照联合国能源总署统计，就是日本有92%的能源天然气啦、gas 石啦、酒油啦会经过台湾周边的水域，韩国欧巴他们也有65%的能源会经过台湾的水域，何况东北亚跟欧洲的海上贸易啊，就是这货运线占了全球海运的 26%。 哎，各位，这比前年大家记得苏黎世运河被
塞港，
对，被那个
大排长龙，
对，被大排长龙堵住，那个还严重了。大排长龙那个苏黎世运河只有11%呢。为什么？因为从东北亚这个航运出去之后啊，到印度洋那里就会分流啦。第二次分流，第一次分流在南海，有些到东南亚嘛。那第二个就是有些就到非洲，剩下才会到往北走苏黎世运河到欧洲去。所以台湾就是这类帝王啦 ，location。那即使美国也可能需要台湾啊，因为中国的潜舰大部分都是在南海那边是深。水区，台湾海峡是潜水，所以唱水港潜水舰不会在那边，都在南海。南海的这些潜舰如果要进入就是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对美国构成打击，潘水就要走巴士海峡，
台湾南和菲律宾中间这边。
对对对，所以台湾在这里就是也协助我们朋友顾好这海上的运输。那在新竹这里有个全世界最高的海拔的一个乐山雷达啦，所以中国的飞弹一离开地面大概50公尺就被抓到了，连金正恩先生发射飞弹台湾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就是对美国来讲就是我们的地缘位置还有这个飞弹防御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才在上一集我们讲那个公民防御的时候才会说我们不用夜郎自大，但是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不过这样的话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是，那这里会不会是中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很有想要扩大他的影响力，但是他也没有直接用军事手段去扩张，他都喜欢用这个叫什么这个灰色地带冲突的这种手段去扩张他的什么硬实力软实力，然后慢慢的亲门踏户，这是不是中国会喜欢使用这种手段的方式呢？
对啊，这个是我觉得中国跟以往的霸权国家比较不同的地方。你看优秀啦，拿刀叉吃人肉，比如说以前的纳粹德国直接就来了，就是他要并吞波兰的但泽区域，那边但泽都是德国的居民，把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奥地利要并吞的时候，就是一个德国政策，就是奥地利跟德国人都是同文同种同样 上讲日耳曼语的，所以他去派兵去奥地利旁边的边界演习，然后对奥地利的媒体进行宣传战，加入德国好棒棒哦，加入德国之后 GDP 可以成长 2%， 德国会立刻把工人送来度假，威胁德国的执政党说如果你不接受那个
公投这样
对不那个并入德国的话，我就要发兵攻打，奥地利的在野党就配合。我看 Time 杂志的封面人物奥地利 Fight Alone 独自作战，因为法国英国不想跟德国撕破脸，
绥靖政策，对，不想要撕破脸。
后来德国就比较愁惨了，就直接就打来打去了。中共他目前就是在台湾周边是灰色地带行动，对全世界也类似，比如说他一带一路，他就比较优秀，用经济诱因来说，哎，你们加入一带一路，哎呦，帮你弄基础建设，哦，棒棒，那就形成债务陷阱。债务陷阱形成之后，就说啊，不后来好不好？我这港口给我用99年了，
人真好，这样，
真是好人了。
不过中国跟俄国的这些行为，其实好像欧洲国家渐渐的开始有一些反应了。就像刚刚老师讲到，他们其实过往是有一些相关的经验，所以我们最近就看到芬兰跟瑞典，北欧的这两个中立国都申请要加入北约吧，就开始有一些行动。过往我们想说这些欧洲国家好像不管是对中国或对俄国都没有要太多表态，近年好像他们开始改变了这个做法，可能就是跟老师刚刚讲到说，中国跟俄国一直用这种霸道的手段啦，国际流氓的方式啊，那确实也让国际间开始有一点紧张这样子。
对，其实就是一个笑话，就是川普跟拜登做不到的事情普京做到了，就是团结北约，还把两个中立国逼到变成是北约队的成员。台湾以前想要加入很多国际组织等等的，或被国际认同，现在习近平帮台湾达成了，
加速师，
对，总加速师。所以才会说这些集权国家有时候都是假金弄破袜等等，其实会面对很大的后坐力。那我想就是有一个蛮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台湾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说我们的台积电，我们刚才介绍那个地缘政治上面，我们就是三角汤非常重要，那台积电当然更不用讲了。可是我觉得台湾也要反过来想，我们有什么国际责任，比如说台积电很棒，对，最近股价也一飞冲天，所以说听 Podcast 有好处，可是我们要更加的一些谦虚了，因为台积电这种先进半导体其实某个程度会像是 F1 赛车，台积电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车手，舒马赫是厉害，可是你的赛车就是机台荷兰来攀升，上面的电化学产品就是那个磨光剂啦、等等的显影剂日本来的，就是赛车的润滑油等日本来的，核心技术的 IP 机台的 IP 是美国的，所以我们要更加谦虚，要更加谦虚之后，你就会知道说你要保护这些科技的产业机密，你保护好产业机密，这些国家就会对你更信任，更愿意来投资，而不会想说万一失去台积电怎么办。再来就是台湾中华民国面对很多的外交的不公平的处遇跟困境，可是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依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我们对国际间的政府援助 ODA 全世界倒数第二名，是比泰国多一点。我们一方面说啊，我好可怜哦，没有人能给我公平的待遇，可是你每年从全世界赚500亿美金的顺差，可是你回馈给国际社会只有一点点，当然就是会比较值得讨论啦。联合国建议是每个国家就是每年提供政府援助大概是 0.5 个 GDP， 那以台湾一年 GDP 8000亿美金来讲，大概就是40亿美金，因为8000亿美金的 GDP 1% 是80嘛，那 0.5 就是40亿嘛，如果你用40亿美金等于是相当1200亿的台币说要援外，我觉得我们可能会
关系会更好更受欢迎，
那我们的社会的反应这个
你说台湾社会，对
可能就是要先讲金元外交啊等等哦。也许我们可以不用像联合国，就是那些伟大的欧洲国家可以做到 0.5 个 GDP 回馈国际社会，也许我们就是说可能 0.1 啦等等，也会比现在好非常非常多，这样才可以给外交人员有足够的筹码
底气。
对，当然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说啊，你就是享有国际稳定的区域的秩序，享有这种自由贸易的市场，应该是要回馈给这个秩序跟市场一些合理的
缴管理费，维护这个社区秩序的管理费，
协助这些开发中国家去改善，至少减轻一些不幸的故事，减少一些儿童饿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摆脱金融外交的那个部分。讲到这个，我就觉得说某个程度 你必须尊敬中国。很奇怪，为什么要尊敬敌人？因为你尊敬他，你才可以对付他。中国1949年就是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嘛，那1972年才加入联合国，中间他就是无偿的援助非洲等等等等，当然有他政治的目的啦，可是他总体的战略上面他就可以比较平衡的去拿捏。所以我最怕是我们自己一直在哀叹，哎呀我们好辛苦哦，有点像那个成语说牛一对气，自己人抱在一起，哎呦人家一直拿武器威胁我啊。可是我问你，你的国防预算常年的只有 GDP 的2%，那怎么盟国相信，哎你是真的要保护自己吗？
你认真吗？
己愿他力，一直想要别人来帮我、但自己付出。
如果说援外预算增加了，那我们其实应该采取日本的方法，我对你的援助不是无偿的，而是第一个我遵照联合国的规则低利，你还是要付我利息。第二个，我既然提供援助了，那你可能就是要跟我的国家的公司采购，你工人可以用一半你们自己的，或是多少比例用你们没关系，可是应该由台湾的这些相关公司去帮你做，一方面做外交，二方面就是说给国内的厂商一个新的机会。国防也是，如果说民众支持我们增加国防预算到 GDP 的 3%， 我们要跟民众讲也可以对经济有产生正面效果、这个叫做国防经济。以前国防产业是比较低阶的，国防经济就是比较广义的宏观的，所以这些增加国防预算跟防卫能力的钱可以贡献平均 1.8 倍的 GDP 的效益，投资100亿在建造某个设备某个装备可以产生180亿经济效果，包括美国日本澳洲等等，我们大概统计一下平均是 1.8 倍。最大的效益代表性是瑞典啦、他们自己做的施救战机 JS39， 瑞典政府统计它产生的经济效益是 4.3 倍，里面最赚钱的是假牙黏着剂，因为你建造一架飞机上面用的一些技术可以用在 AI， 有些技术可以用在 Airbus， 可是里面最赚钱的假牙黏着剂，因为你想想看，你现在大家搭飞机出国有时候会开的萤幕就是飞航资讯，现在在30000英尺外面是-40°C，可是你想想看，一架战斗机它从地面要飞到30000英尺，它要求是在1分钟60秒之内达成，
快速的变化，
对，它有它温度快速的变化。那刚才萌萌讲出来了就是重要的答案，所以飞机的复合材料就是用一层碳纤维加上一层粘胶等等叠上去的，这个粘胶要在60秒之内承受60度的变化，所以他们就想说把这个粘胶改良一下变成是生物安全的。我偷到买赛内
意外的经济的效益、
这都是来讲为什么说让民众相信而且知道增加国防预算也有助于经济、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啊。战争中好多我们现在用的科技都是来自于军事需求，像说 ABS 刹车啦、盘尼西林啦、抗生素啦，甚至刮胡刀都是因为在一次大战的时候，一个德国士兵当敌人的毒气吹来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防毒面具拿掉吹号角，就提醒大家戴防毒面具，最后就不幸阵亡。在一次大战很多毒气攻击，然后美国跟英国就觉得我都给你们防毒面具了，为什么还是有人受伤或阵亡呢？就后来他们研究不是呢，因为这种毒气攻击都是佛脚攻击，就是趁着早上日出前大家哦哦捆的时候毒气就来了，然后就会有号手吹个喇叭提醒大家戴防毒面具，大家刚起来戴的时候还是会有缝隙，因为阿兵哥都在早上长胡子，会有缝隙还是有毒气会进去，所以美国陆军部就要求民间的业者就开发快速刮胡刀30秒搞定，所以现在看到什么苏插牌啊、某某牌的刮胡刀就是那时候起来的。
老师刚提的这一段就让我想到说，很多的转变都是在不知不觉的发生，你以为你是在做军事用途的用品，没想到其实到商业化之后反而可以造成很大的效益。提到这个我其实就是想到的是一个，说起来也没有到很久以前，但是其实已经恍如隔世，就是因为我们中军做了很多政策的转变。十年前这个时候大家其实在烦恼的是什么，好像一定要依赖中国啊，不管贸易上啊或者政治上慢慢都越来越接近，所以才有出现所谓的318嘛。学弟应该还很有印象，当时也是在街头上的青年，现在也是
谢咯。对，因为我们前面谈到很多灰色地带冲突，那其实当代战争中另外一个常常用的是混合战策略啦。刚刚萌萌讲到十年前的318，那时候常常在讲的事情就是说必须要依赖中国啊，然后中国透过非常多这种经济战等等方式，或者甚至是封锁战来让台湾必须要依赖中国。那这个部分就想请教老师说，那中国对台湾发动这种经济战跟封锁战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除了让台湾人吵不停之外，
它让吵不停是附加效果副作用，它最主要是要改变台湾的这整个国家安全的结构。我们先讲这个国家安 权听起来好像高大上，好像就是很抽象，其实就是包括政治、心理、军事、经济这四大领域，所以它让你变成对它形成一个依赖，就可以对你予取予求，最后就像黑洞一样把你吞掉了。这是总的来讲，我们来穿越一下，就是胡锦涛时期其实对台湾的威胁比较大，
反而是比较大的。
对，因为它那个叫做笑面虎，你还记得就是有很多当时中国的一些戏剧，像是乾隆皇朝啦、汉室无伤的、会让台湾的很多民众喜欢看陆剧等等等等的。那到习近平之后就开始拿剑乱亮，所以反而会提高警觉。在雪莉的这个世代反对过度依赖中国的这种贸易的时候，是某个程度真的很感谢他们，如果不是他们那时候阻挡一些很瞎的政策的话，也许今天的我们可能会更为困顿，面对的困境会更大。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具体的，台湾的六大港口竟然对中国开放车上车下的服务措施，艺术的提供他来的货轮，不只是货轮，叫客货轮，当然就是我们知道是一种渡轮，它跟滚装船其实有所不同。滚装船指的是全都在汽车，像说现在台湾经济很好啊，在台中或哪里常看到
一货柜跑车，
一辆车子五六百万的载车子来的滚装船，客货轮就是可载客又可载车上车下的船。雪莉他们在努力的那一段时间，竟然看到怎么会开放中国的滚装船或客滚轮，或者称为车上车下的船，可以停靠台湾，本来是指定港口像台中港的，后来竟然六大港口基隆、花莲、台南、高雄都也开放，这不是在替解放军开大门走大路吗？而且解放军每年都在演习，把他们的陆军海战队就是两栖合成旅装上客滚轮，从 A 港口出发到 B 港口下来。那就很奇怪，台湾跟中国大陆其实中间不太需要这种汽车往来，即使有需要就是指定港口到厦门这样也就罢了，那、啊、怎么是环台湾一圈，好方便哦。对啊，这很怪，哪有那么多台湾人就是要开车去那边旅游的，所以这就是可以见证当时努力非常重要。我记得那时候在讨论，还有就是说要开放中国的海洋测量船来台湾进行一些工程标案。
我说海洋测量，
对啊、哦、你现在去 Google 一下当时的新闻， 我看了简直就快要那个心脏麻痹了。你这样不是让他的海洋测量船，哎，我来帮你做海事工程，那顺便把资料送回去，以后解放军的登陆作战就这红边的呢，
毫无国安可言，机密都给人家，
比 IKEA 的尺寸还准哦。几点几分潮水多高，我来登陆嘟嘟后做数息耶。哦，那我让安内啦，
也幸好就是过去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有不管在街头上的各位有成功的把很多的政策给挡下来，不然他们当时也可能有些在胡锦涛这个胡温体系之下的这种舆论战，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让台湾社会变成他可以兵不血刃，他可以没有直接登堂入室，不用真的出兵就可以把我们的就像守卫的城墙，把我们的公民抵抗给瓦解。
我不认识那些在服贸中努力的人，但是他们现在在社会中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位置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房的据点跟种子。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他们当时面对非常多的奇怪的压力，有说在某个办公室饼干被吃掉了，
行政院嘛，好像有点印象，
太阳饼嘛，琪琪太阳饼。
这些人现在也许都还不到30岁，都还是非常年轻的，在下一代的大学生可以有这种很珍贵的体认，这样子我们在谈这个从上一集的公民防御等等的，就可以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个故事真的说不完啊，就是仿佛昨日。
对，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中国一直在用这种经济战的方式，或者是像刚前面讲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而且中国引发这些事端，台湾内部我们应该都可以看到，就会常常自己吵不停啊，就会说啊，我们自家政府没有做好，像老师刚刚讲的检讨受害者，明明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明显是被中国打压的对象。那就算是一般比较不关心新闻的人，可能常常看到社会上有这样子负面的氛围，就会觉得说，哎， 蓝绿一样烂啊，政府都没有做好啊，我不要管政治啊，执政党都坏坏的。
所以这某些程度也是握手为什么一直想要谈民防或是新防，推广到这个叫做公民抵抗的概念呢、啊？因为大家如果没有拉高到这样的意识呢，去理解这件事情的话，会觉得都是一些好像内部的问题，内部很纷乱。但其实我们必须要认知到，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中国对我们某种程度的攻击。
对，可是我会觉得，就是我们要用更直白的方法，更轻松的方法，让民众更可以理解。因为有时候一直讲认知战，民众听了会觉得负担好沉重啊。但是如果从他周边的那个那种诈骗集团啊，诈骗集团就是认知战的是这样啊，给你黑金啊，安怎安怎啊，给你骗啊，
改变你的行为，
用这种比较民众可以理解的跟他们沟通，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啊。有时候会觉得老天在帮台湾，因为当我们在谈哦这种认知战等等什么危险大的时候，有一些在地代理人就是被中国收买了等等等等的时候，社群媒体如何如何的时候，偏偏就来一个小鸡事件，证明哎，的确有一些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有时候会用制造新闻或是假讯息的方法来冲一些流量，就正好是遇到一个威权的国家，早上到晚上三审
就直接判刑了，
这是奇怪的巧合，就让民众可以潜意识里面就知道啊，有些可能网络上讯息要谨慎去看。
我们虽然好像处在一个流氓国家的隔壁，这个是很不幸的地方，但是每次碰到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生一些很幸运的事情，让我们的国人能够更强知道会出问题。
我们在讲灰色地带行动这个理论很多，还有灰色贺主哦，叫灰色贺主这种东西，就是第一个我要讲清楚我的底线，哪里是底线我要先讲清楚了，第二个如果底线有人侵犯的时候，我就要不怕升高去应对，这样才可以阻止敌方得寸进尺，这样子就不会有灰色地带。可是在要谈民防的时候，我们就要转个方向，用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像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08年在竞选的时候会很成功，是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当时早期型 iPhone 出来，第二个他的团队在讲那些伟大政策的时候，就是救地球爱地球等等，他没有讲那种文字型的啦，它是做成一个图像的一个政策，就是一页书，我是把它称为一页书，就是一个萤幕看哦就知道好啦，奥巴马的喜贝亚内啦，你不用再去翻上下上下、一看就知道 OK 你这样做我做得到啊，对地球有帮助，大家都 happy。 第三个有点像是结合商业行销啦，在美国你可以合法购买信用卡公司的一些资料，他可以知道说哦这个消费者他平常都去素食餐厅开 Prius 油电车，去书店买了什么书哦，他一定是绿色选民，所以我寄给他的 DM 等等就是环保的，他政见宣传就更有效。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利用信用卡资料库在做竞选的案例啦，民主国家这样竞选的合法的，威权国家就反过来就是在做分众渗透一样，只是他现在用的更方便，因为不用去申请买信用卡资料，第一个他从相关的社群媒体去捞同温层，美妆哦教你有小红书这样贴假眉毛好漂漂哦等等的，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在快要选举有什么他要开始收割，就开始放出一些诱导性的假讯息，讨厌政府都管好多、我这个只是一个擦皮肤的保养品，这个也要管等等的，里面似是而非，这个是美国英国已经认证过的，他们经营社群媒体就是这样来带，经营的人是恶果。
因为老师讲到说这些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是一些混合战的做法，老师有特别提醒说我们要用非常务实然后大家听得懂的话去操作，跟让大家知道可以怎么做。最后就想要问老师一个问题，面对中国这些混合战啊，不管是媒体的啦，或者是这种透过自媒体啦，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方法，台湾民间可以具体务实的做什么样的抵抗呢？给大家一些建议。
一样我觉得就是说这不是民间的责任，民间该做，可是政府给出的一些政策或是论述等等要有感性，其实政治某个程度是温度或是感性，不是理性的事情，所以你要去破它才可以。第二个回到民间的部分，现在我们讲了可以做什么，第一个就是像对付诈骗集团，一定要对于这些赖群组上面的早安图啊，如果是陌生人的多留意，然后如果是亲朋好友稍微留意，可以的话提醒他们，有些东西可能是哎呦这爱够跨麦啦，让他有一个警觉，至少不要去传播。第二个如果还行有余力的时候，让给他们帮忙说老爷你看我们现在勾旗都已经在管了，悄悄那个香港的勾旗，从这些他们比较 周边感同身受去做一些导证，这样子举这几个例子我想是比较容易可以理解的。再来就是应对一些可能的大型灾害等等的，或者是说战争都一样，就是可以在家里稍微准备一些必要物资，不管是地震台风，面对紧急事态的时候就可以提高韧性。
怎么样简单的方式，用生活化的方式让大家去关心这个议题、哦、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其实有跟苏慈云老师合作过嘛，我们是办讲座的题目甚至还是动物跟战争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确保动物伙伴的安全。所以像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哦、也发现说诶，老师真的是这一块如何用生活化的方式让大家去关心战争议题的高手。
没有没有，我觉得各位听众的话可能会比我们更厉害，因为他们每天都是在各行各业在努力，就算我不认识318那群人，可是我永远谢谢他们。
我们的手册就是两本，也都很感谢老师的帮忙，因为其实出这个手册对我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就是中间我们在写的过程中有非常多需要专家意见的部分，然后也很感谢老师。
对，也非常谢谢、哦、老师
今天已经要到谢谢金妈讲这些东西谢谢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要谢谢长展啊卧草等等，可以把它变成说一个有温度的文字。
对、
哦、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讲道理 OK， 但是你要把它讲的可以让人家感觉有 feel， 这才是厉害。所以才说尽管现在有很多影音的平板等等可以看，可是你会觉得那个很干，最美的还是说一本好书来看，这就是文字的张力。文字的张力就是我们要破掉对方一些错假讯息时候，一定要有感性来作为一个人际渗透。这个心理学上也说过了，哭哭的人际渗透度当然是一啊，可是微笑的人际渗透度是三，这个就是生物的本能，它会趋吉避凶，每天在哭的他潜意识就不想跟他在一起，用带衰，他每天都是很快乐的，会吸引人。这个同样的是保护国家保护你家里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就是大概到这边，
这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后续我们还有机会继续来请老师来帮我们分享更多民防相关的议题，
就是正面思考然后有温度就 OK 了，不管你在商场在情场都是正面就是力量
好，大家也不要忘记购买我们有温度的民防手册积极行动指南、哦、大家可以点我们这个下面的连结上网看，或是买我们的纸本。我们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家拜拜
拜拜
拜。卧草民防共有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护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聊到的卧草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卧草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